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要查的这个主题啊，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听众朋友来讲呢，可能觉得有点事不关己啊，但其实不是这样，我盼望您能够耐着性子听一听。因为所谓做基督徒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那不是说说而已的，也不是凭空想象或者自己乱来，是一件有进度的事，也是一条可以验证的路。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或者在信仰这条路上我还缺了什么少了什么，我走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的体会是来自神的？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已经事先写在圣经里了，这圣经至少是2000年以前写的，往后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日子，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跟你做见证，说我真是经历到了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一位耶稣，他怎么带领我，怎么对我说话，甚至我心里面的感受呢，通通和圣经的记载呢是对得上号。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圣经上有的信徒有的经历，信徒有的得着，我却没有，那你就可以照着圣经的应许去求了，是不是？求了得到了你就更开心，没有得到呢，你再回头看看，是不是你这里有些什么问题，是你会错意了呢，是别人给你乱讲的呢，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我们查《使徒行传》讲的这个题目可是热门话题了，这里有一个什么呢？上次我们读过的，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照老百姓的常话来说是可以看得见的，而且是很热闹的。那一天呢，使徒他们得到能力就站起来就用外国话讲道。所以我这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啊，习近平也不用进什么补习班了，求圣灵，全中国老百姓得到这样圣灵的经历，那不就共同富裕了吗？这当然是玩笑话，可是在基督徒里面呢，对这件事情的争执很大。你如果把这个争执一分为二的话呢，有一边他们倒也不是不信圣经的记载，而是说这是使徒时代啊，当初教会初期的时候特别的经历。那我们信主的人呢，一信耶稣啊，神儿子的灵，也就是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因此你不必要再去求啊，甚至反对去求，因为他觉得你如果得到这样的经历，很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奇奇怪怪的灵在你身上附体了，这是一个被称为保守的传统的或者福音派的说法。那另外一边呢，就反过来讲了，那既然是父所应许的，主又要我们传福音，那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去求，也应该会得着，而且有好多人他真的有得到类似的经历嘛。你硬说那只是使徒时代的一个现象，这话是谁讲的呢？你这样讲不是等于误导弟兄姐妹，也是等于不信圣经的记载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不是特别说吗？你们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对吧？你们的父怎么会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那这两个极端中间呢，就像光谱一样啊，有说这样的，有说那样的，但大体上来讲，这是基督徒以及教会里边呢由来已久的不同意见。赞成头一种说法的，就把第二种说法的教会称为灵恩派啊，赞成第二种说法的呢，就指责前面那种说法的人呢没有再传一个所谓全备的福音。这些名词啊，你要是比较注意的话啊，一定在基督徒朋友的圈子里面会听见的。随着时代的改变呢，大家对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印象也在改变， 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是40年以前了，灵恩派绝对不是一句骂人的话。现在呢，对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来讲，这灵恩派就带着很大的责备的意思了。那怎么办呢？到最后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自己好好的去读，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的，然后你自己可以做决定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查这段圣经的原因啦。你看清楚了圣经到底怎么说的，你就不会听这个人这么讲你觉得有道理跟着走，过两年听那个人讲了你又转回来，那何必呢？这圣经神的话从来没改的。尤其我们现在呢，大部分的北美的基督徒受了很高的教育，你自己去分析分析嘛，人家到底说的是什么，自做个了断不就得了吗？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看啊。上一次我们已经讨论到这个主耶稣给他们的应许啊，叫他们等候这个圣灵，这样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过我们在这里呢还得问个问题啊，就是当时的彼得，五旬节以前的彼得得到能力没有？这一个特别的经历，这是一个特别的能力，是要他们往直到地极去做见证，他们站起来噼里啪啦就开始讲外国话了。他们会讲外国话之前他得到能力没有？
没有。
你怎么知道没有？你所说的这个能力是什么？
因为在就是做见证的能力啊。你比如说那个五旬节那个圣灵没降下来之前，他们就害怕呀，躲避呀，还怕官长怕人。
对，
等着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很刚强了。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最后几天了啊。的确当主耶稣复活还没向他们显现之前，他们是害怕，一点都不错。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说再不多几日啊，那我们已经算过了，他如果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讲论，逾越节到五旬节是7749天，40天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再扣掉前面3天复活嘛，所以你看看主耶稣被接上升到圣灵下来的日子不到一个礼拜了，几天而已。这几天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害怕，一点都没有。而且你要看看什么事情啊？一般我们就说哎，到后来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判若两人，实际上呢你要从第一章15节开始看，13节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站着望天，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进了城，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啊，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第一次最后晚餐的房间，这个我们都不晓得，但是的确在这里11个使徒的名字通通都列出来了。这些人就是这11个使徒，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这就是雅各啊犹大啊，对不对啊，都同心合意的哽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集，总共有120个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话了。为什么要读这段话？因为你看这个时候的彼得，是老彼得呢是新彼得，是一个有能力的彼得还是一个害怕的彼得？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有没有能力啊？是新彼得是老彼得？是害怕的彼得还是一个圣灵借他说话的彼得？
这个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有圣灵，对圣经特别熟？
那个你们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那个能力的确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站起来就能够讲各国的话，这是第一个能力。第二个能力，所谓得着能力，就是当你讲话的时候啊，圣灵与你讲的话同在，让听的人像扎心一样。所以第二章就说众人听得扎心嘛，那个是能力啊。我们出去讲道，你自己可能都不觉得怎么样，却有人得救。 你同样的一篇道，你换一个地方换一篇，照样讲，一个字不差，主不失怜悯，神的能力不与你同在，你一个人都不会接受住。这能力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当时他们能够讲外国人的话，都不用学，个人都会讲，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能力。第二个能力呢，就是说他这个话一讲出去的时候，众人都悔改了，觉得扎心，对不对？可是你看这段话，他有没有能力？他大有能力了，讲的话非常非常有能力。要说这个叶班长站起来一讲，那可能刘杰又说话了，你这个太主观了。当时彼得站起来讲，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认为是，这是什么？这是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我们很难说这段话的彼得讲话没有能力，但是这时候他没有得到圣灵降下来的能力，没有得到所谓圣灵的洗，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也讨论过，难道没有那个能力就不做工吗？你好多工要做，哽切祷告啊，120个人在一起祷告了好几天啊，站起来的时候，当然圣灵已经在他的心里面，当然他心里面有圣灵的话出来。不要忘记啊，大有能力的彼得不是从第二章来的，从这里就已经开始了。这和他以前福音书里面一切的表现通通都不一样。
是不是从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就是耶稣说你跟从我了，那个时候他就有改变？
主耶稣死里复活向他显现，然后又跟他们在一起40天，肯定不止他有改变，每个人都有改变。我们所要比较的就是说，你难道说这时候的彼得就没有得到能力吗？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他得到了能力，也就是说不是说只有圣灵的洗，像五旬节的能力才是能力。这时候他讲话已经大有能力，只是他会不会讲外国话？不会。同时你要问，以后彼得他们是不是就会讲外国话？好像也不是这样子。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得救了，那个时候他也没受圣灵，这个得救是因着信还是因为这个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想一想这个问题。
是啊，
就是跟圣灵，
任何时候一个人要把圣灵的表现与你的得救扯在一起的时候，不要随便信他。因为丁青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讨论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来查圣经了，对不对？我这个心里面有圣灵的人，保罗写信给加拉太，写信给哥林多，都是讲你们心里有圣灵。不管那些信徒多么的不像样，保罗从来不会说你这个人是没圣灵的，或者你们这些信徒根本没得救。圣灵有圣灵的表现，如果没有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他不会开口叫耶稣为主，他不会开口说亲爱的天父，他不会看到弟兄姐妹有一种爱。你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要让别人任何人来论断这个事情，尤其把那个没得救的大帽子加在我们身上，千万不要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比较的就是说，主耶稣所说呢，就必得着能力，并不表示在那个能力来之前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不是这个意思。那至于说他能够明白圣经，他能够这样的引圣经，也是在五旬节的能力降下来之前。因为复活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又开他们的心窍，要他们明白圣经，这些都是在五旬节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儿。所以固然我们读使徒行传，那个五旬节天上发了大响声，有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彼得他们就站起来传道，这绝对是一件大事，但是你不能够把它讲得超过了它原有的意思，那你就误导弟兄姐妹了。包括说五旬节以前彼得不能引圣经，或者他讲话做事没有能力，这都是不准确的。那五旬节特别凸显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说方言的能力啊，说方言呢，在这里没有别的解释，在这里啊，100%的意思就是外国话，对不对？那后来别地方的新约圣经有没有提到说是用灵祷告啊，灵的言语啊，灵的歌唱啊，不是人能够懂的啊，而人一般不能说的，有啊。但是我们现在查使徒行传，就先留在使徒行传啊。这里所说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口说的 是别人能够听得懂的外国话。所以从二章一节开始，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然后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我看见很多弟兄姐妹说方言，从来没有看见这个舌头如火焰，没有。的确他们讲了很多的话我听不懂。然后第二章第四节出现了另外一个词，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既然是指着同样一件事情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能力啊，受火的喜，通通可以是同义词，对不对？而这一些同义词，这个特别的经历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已经赐给门徒圣灵，已经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之后另外做的一件事，这是无可争辩的。就是说这些人除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内住的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那个神儿子复活的生命永生，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开口称神为父，称基督为主啊，让我们知罪。除了那一个圣灵以及圣灵的工作之外呢，他们有一个另外的经历，这点我们要搞清楚。但是那这个经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从我们个人的现状看来当然不是，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或者每个人都应该有啊？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啊。我已经讲过了，我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呢有一些信心的寻求，但你在寻求以前你总得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那这时候他们所得的能力是什么呢？按着圣灵的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不是说这以前他们就完全没有能力？不是。
刚才讲的这个关于说方言的这个解读非常好，对我都非常有启发。因为在中国大陆啊，这个讲方言这个事儿啊，有一种多那种情况。
对。
我最早信主的时候也是进入过这样的团体，把我吓一大跳。
是啊，他们很怕人的。
哎，很怕人的。那个牧师带头啊，往那一跪个讲，一讲几句，到开始哆嗦起来哈。所以这个今天你解读的是后面，按照圣灵的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就说很明确了。
是在这里很明确啊。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还有点麻烦，因为到后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了，有所谓灵的祷告、灵的言语、灵的赞美、灵的歌。有一些也是人听不懂的，天使的话语是人不能说的。因此虽然在使徒行传这里很清楚啊，总体来讲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呢？我们还不知道，就慢慢读吧。新约好多事情需要读。因为像这些事情的确圣经没有讲清楚，它有点模糊。当它模糊的时候，我们如果太费力一定要去把它有一个百分之百的解答呢，那不见得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是说外国的话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基督徒能够用灵祷告？有，圣经里有，我认识的弟兄姐妹也有，有能唱灵歌的啊，真好听，我真是听过。这弟兄姐妹自己慢慢去探索好不好？
但是我很疑惑，就是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因为圣灵充满突然就能够从中国人就开口说英语了，没有这样，还得说苦苦的去背单词啊什么的。
没错，但是在普遍的现象观察起来呢，我们可以说凡是这个，我们就不说科学，我们就说文明进步到一个地步之后呢，上帝不见得给你一条捷径，就圣灵是随己意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呐。在当时这些使徒们站起来讲外国话啊，好像还不只是使徒，当时在场的因为这里一再用的名词是门徒，就表示在场啊，这个舌头落在他头上他会开口讲外国的话的不只是那十二个使徒啊，可能也不只是弟兄啊。在当时这一个神迹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震撼就在于这些打鱼的人呢，不用经过背单词，不用上新东方了，他就可以开始讲英语了。这也就是圣灵要达到的一个震撼教育， 但是在今天呢，他可能不这样选择。你说我会讲一点英语，但我这个英语就算是圣灵赐给我，我从来没有背过英语单词，我上街去讲英语传福音，人家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很惊奇吗？不会，因为满街的中国人都会讲英语。所以可能圣灵就已经不选择这样做了，这是我们替上帝说话可以这么猜的。而且那个神迹啊，可能只是暂时的，这圣灵降到他们头上，他们一开口就是别国的话，这就表示呢他们自己啊听着都觉得很诧异。圣经是说他们用别国的话开始讲述神的大作为，也许他们一面讲一面自己心里面是明白在说什么，也许不明白，但是后来是不是啊，比如说彼得就会讲这个西班牙语啊，约翰就以后都会讲波斯语，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现象过了以后就过了，他只是用这个神迹还有天上的大响声吸引周围的人来，这些周围的人来看见门徒用各国的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还只是像看戏一样，并没有因为这个神迹而悔改而信主，甚至还有人在讥笑他们说啊，无非是给新酒灌满了。什么时候他们的心被神折服？不是因为他们讲了方言，而是因为彼得站起来所讲的那一篇道，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得弄清楚了。不要把方言这个恩赐看得太过重要，也不要让别人拿五旬节这一段圣经来吓唬你，好像你非得有一个这样惊天动地的这个经历才算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你要100%和五旬节的经历斗在一起，那是太不容易了。那个像你强迫推销这样经历的人，你可以问问他看嘛。那你说方言的时候，是不是天上也有大响声呢？是不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我们所住的屋子呢？也不是啊。而且不单说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不一样，恩赐不一样啊，圣灵给你的体会也是不一样啊。每一次我们心被感动，我们会流泪，我们会觉得好像相当一段的时间，就算是很短你也觉得很长，或者很长你觉得很短，跟主在一起好像其他的世界都不存在了，那个都是圣灵给你的。你甚至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圣灵的浇灌，如果啊那个能力那个体会够强的话，因为它不是你每天有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要过度去拘泥在某一种的说法与解释之中啊，更不要以为说方言是多么天大的事情。方言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是被列在最后面的，这个以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就会看见啊。不管他讲的那个方言是外国话呢还是天使的话，暂且不管，一样被列在最后面。你与其会说方言，不如学彼得会站起来讲道，对不对？这也是保罗在后来的新约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方言只吸引了近前来这群人的注意力，这些人甚至以为他们疯了醉了，彼得在站起来讲的道那才是更重要啊！因为那些方言不过是为了这个道做见证的嘛，是这篇道的锣鼓点子，是开场音乐。那这篇道到底说什么？哎呦，我们今天大概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但听众朋友，你如果还没有信主，也还没睡着，还没转台的话呢，再和你啰嗦一分钟啊。最近美国不是又送上去个大望远镜吗？以前那个大望远镜大概用旧了，现在换了一个啊，精致一点的，小一点的。他们上去找什么东西？又是宇宙的起源，又是太空的消息，谁知道嘞？总是想从天上挖点什么宝贝。哎，天上真真正正的宝贝实在真的是有礼物从外太空来的啊，从天国来的，那就是圣灵啊。神儿子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可以借着信耶稣而得到，这生命从天上来的。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生命与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了半天的圣灵，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互换着用的。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有得到，那实在是太可惜了。你也不要跟我说你没兴趣， 你只要是人，不可能不被这个永远的生命，天上来的生命吸引。你会把耳朵和心眼闭起来，只是因为你认为这太荒谬了。那我们作为你的朋友，只能对你说这是真的，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也是我们所得到现在向你做见证的事。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